以色列策划至少15年，两关键人物失踪，日本男童父亲亲笔信曝光，好快就被封杀。新加坡智库建议英国同菲律宾签相互准入。香港喺两日内三人因23条被判刑。美国媒体爆中国出现离婚商机，南韩对日好感急升至历史高点。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1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系丽珊，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匈牙利 BAC 公司同埋保加利亚嘅洛塔环球公司都卷入咗黎巴嫩通讯设备案，其中 BAC 旅行政总裁巴索尼阿西迪亚卡洛虽然曾经澄清自己只系中间人，但系佢嘅母亲透露女儿受到不明威胁。综合媒体报道，巴索尼阿西迪亚卡洛喺领英嘅简历显示，佢现年49岁，会讲英、法、意大利文同埋匈牙利文等7种语言，喺伦敦留学10几年，先喺伦敦大学学院取得咗物理学博士学位，接住喺伦敦经济学院同埋伦敦大学等处攻读各种研究生课程。匈牙利物理学家阿科斯科维尔证实，确实曾经喺伦敦大学学院同巴索尼阿西迪亚卡洛一齐工作同埋写论文。不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否认曾经授予其政治学研究生文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亦都表示冇办法证实佢曾经喺呢一个学校就读。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对美联社证实，巴索尼阿西迪亚卡洛曾经喺2008年到2009年喺国际原子能机构实习。自从爆炸案以嚟，巴索尼就冇再公开露面。佢嘅母亲9月20日通过电话同美联社讲，女儿受到不明威胁，目前正接受匈牙利情报机构保护。不过匈牙利当局冇对媒体作出回应。目前相关调查已经扩散到保加利亚同埋挪威。匈牙利媒体此前披露，保加利亚嘅洛塔环球负责销售科技，但呢一间公司疑似系空壳公司。公司负责人系印度裔挪威人 Vincent Jones，佢曾经喺伦敦一间移民咨询公司工作咗2年，搬到挪威近10年。从爆炸嗰日起，公司高层就冇办法联系上 Vincent Jones，呢个令到整件事更加诡异。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9月20日发表声明澄清话，经过检查，保加利亚冇进口、出口同埋制造同9月17日爆炸相关嘅通讯设备。美国广播公司9月20日爆料话，一名美国情报人士透露，以色列实施嘅供应链拦截行动至少已经策划咗15年。呢场行动引发嘅一个疑问系，民用商品系唔系已经开始被作为武器？通讯设备可以预留后门，电池本身就系易爆易燃。更有观点指这个会对中国造成剧烈冲击。自媒体人江心哲就分析话，这件事的后效应可能在经济和政治上对中国造成致命打击。江心哲话，现在中国占全球锂电池产量的80%，这个是中共花了大量的投资扶持的产业。如果民众因为安全原因放弃了锂电池，中国电池产业的大笔投资就会落空。更重要的是，中共现在大力扶持的电动汽车也都是使用锂电池。按照以色列现在的做法，引爆一台电动汽车很容易，连炸药都不用，因为电动汽车都是通过无线网络连结，就可以通过无线网给电动车发指令，令到电池过热就能够引爆。江心哲话，2022年 FBI 曾经发现了华为设备可以扰乱美国核武器部队的通讯，如果说当时很多人还不在意，那黎巴嫩爆炸发生后，大家就会意识到，如果华为的设备有后门，中共就有可能直接瘫痪美国的关键设备，甚至引起爆炸。因此接下来西方就有可能禁止中国的电子设备甚至手机，同时中国亦都不敢用西方的电子产品，全球将会重新分为互相隔绝的两大阵营。 民主阵营同埋中俄为首嘅独裁阵营。独裁阵营呢一边嘅经济已经好差，根本支撑唔到庞大嘅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就会好快崩溃。江三折总结话：真主党事件最大嘅受伤者其实系中国，呢、这个可能会导致政权崩盘。十岁日本男童喺深圳遇棘后，一封据说系男童父亲嘅亲笔信喺网络流传，内容催泪，不过微博好快就开始封杀。另外，有喺日本嘅华人反应，已经开始感受到周围嘅变化。9月20日，一段对话截图显示，喺日本嘅华人话：今日一早上班，平时关系比较好嘅同事，冇一个同佢打招呼。佢主动打招呼都冇一个人回应。1960年代周恩来嘅一句话曾经引发咗印尼排华。近年嚟美国反共意识高涨，喺美国嘅华人抱怨被牵连，而家又轮到喺日本嘅华人。呢一个悲剧唔单止影响咗民间，目前正系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嘅关键时刻。网传一段新闻，记者徐静波嘅警告话，呢件事会加速日资嘅撤离，亦都会令到对中国强硬嘅候选人喺新首相竞选中占上风。9月20日，一封据说系男童父亲嘅信喺网上热传，信署名系小山纯平，佢回忆儿子韩平话：冇办法保护佢，呢个将会成为我一生都冇办法释怀嘅悔恨。父亲指出，韩平嘅母亲系中国人，曾经喺日本生活咗近10年，自己亦都喺中国度过咗近一半人生嘅日本人。无论外界系点样报道，男童拥有日本同中国两国血统嘅事实系唔可能改变嘅。父亲表示：我哋唔会憎恨中国，同样我哋亦都唔会憎恨日本。我唯一嘅愿望就系咁样嘅悲剧唔好再重演。网民对呢一封信嘅睇法不一，有人话呢一封信所展现出嚟嘅人性，同凶手所展现出嚟嘅兽性令人感慨。人同人之间嘅差距，甚至可以大于人同禽兽之间嘅差距。但亦都有人批评到，爸爸唔懂政治呢种对中国社会嘅刻意回避同埋假装嘅漠不关心，先至系害咗佢嘅小朋友。虽然呢一封信呼吁和解，但令人不解的是，网民的转发很快就被微博封锁。有人说，显然当局是没有打算减速，中国政府并没有利用这个事件来教育民众，平息心中的仇恨，反而是阻止新闻的传播。不太理解为什么此时此刻他还有心情写这么长的文章。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两名研究员近日发文指出，因为关乎英国国家利益，英国政府有必要对印太区域提供协助，同菲律宾签署相互准入协议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据自由时报9月21日的报道，文章分析说，日本陆续同澳洲、英国同菲律宾签订相互准入协议，菲律宾在南海位于抵抗中共扩张的第一线，且已经同日本签订了相互准入协议。英国进一步同菲律宾签署类似的协定是顺理成章。相互准入协议允许双方在对方的领土部署武装部队。英国是第一个同日本签订这种协议的欧洲国家。至于台湾海峡的形势，文章建议英国政府提前规划，衡量在台海爆发冲突时可以提供怎样的军事帮助。作者亦都提到，印太区域的地缘政治分量与日俱增，法德等欧洲大国因此陆续拟定印太战略。不过考虑到印太局势的严峻程度，欧洲各国只是提出了印太战略还是不够，还需要搭配具体的硬实力。香港9月19号到20号的两日内，有三人因为触犯23条被判入狱。英国国会议员因此促请香港英商会禁止特首李家超在下一个礼拜一招商活动上的发言。 据自由亚洲9月21日的报道，23条从3月底开始实施，使叛国、窃取国家机密和煽动罪成为了新的罪名。9月19日，27岁的朱体邦因为衫和口罩上都有印有反送中运动的口号，被判入狱14个月，是第一个新煽动罪入罪案例。29岁男子钟文杰因多次在巴士座位背后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字样，同样被以新煽动罪判入狱10个月。58岁的区建威9月20日被判14个月，他是因为在 YouTube 等社交平台发表所谓的煽动信息，例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等贴文，成为被判新煽动罪的第三人。自由亚洲认为，港府开始解锁23条这个新的法律工具。李家超下个星期将出席香港英商会的招商活动并发表演讲。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声明，促请英商会重新考虑这个决定，并指商会不应该为李家超提供平台，以防香港以繁荣为名施行严苛的打压。中国近来离婚率上升，竟催生一个新的商业机会，就是帮离婚夫妇处理婚纱相等恩爱纪念品。按照中国的官方数据，2024年上半年就有近130万对夫妇离婚，全国离婚率为 43%。 据 CNN 9月20日的报道，离婚激增导致了离婚摄影师和结婚相销毁业的生意兴隆。谭文文原本是帮人拍婚纱相，而家改为帮人哋拍离婚相。佢话已经帮咗大约有30对嘅夫妇拍离婚相，捕捉佢哋离婚嘅心碎同开心嘅时刻。刘伟喺北京近郊开咗一家专门销毁婚纱照嘅公司，收费喺8美元到28美元之间。刘伟解释，而家嘅婚纱相嘅材料大多数都系压克力，根本就烧唔烂，一啲相片又特别大，冇办法掉入垃圾桶，放喺垃圾桶外又会暴露自己嘅私隐。刘伟公司嘅处理方法系先喷漆遮住咗新郎同埋新娘个样，再送去碎纸机或者用铁锤打烂，送去电厂高温烧毁，全程直播，就系要俾顾客安心。呢啲新崛起嘅行业，代表中国社会正出现变化。南韩智库东亚研究所9月19日公布了一项民调，41.7% 的南韩人对日本持有好感，这个比例达到了调查持续11年来的最高。综合媒体报道，随着中美紧张关系的加深，以及南韩总统伊锡悦和日本岸田政府互动密切，南韩人对日本的印象正在改变。从民调看，南韩人之所以对日本有好感，主要原因是日本亲切诚实的国民性和饮食文化和购物，不过历史问题仍然有负面影响。 42.7% 的南韩人对日本反感，主要原因包括没有好好反省侵占南韩的历史和独岛问题。数据显示，对日本反感的比例和持好感的比例正接近黄金交叉。南韩立外交院教授曹正贤认为，日本流行音乐和日本电影等软实力正在改变南韩人对日本人的印象。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